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5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20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3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协调中向内找，提高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8日。我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2000年参与协调，除了被非法劳教的一年半，一直都在做协调人，酸甜苦辣也尽在其中。不管怎样，到今天的淡然处之，也是在师尊的点悟、同修的帮助下走过来的，使我放下了人心，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把协调当成自己的责任，带好身边的同修。一、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从2000年开始，我和几位同修自发地想把当地的同修组织起来，形成整体。那时，众多同修还处在迷茫状态，不知如何做。刚好有几位外地同修过来交流，如何在当前证实法。在师尊的加持和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弟同修很快形成整体，正念十足。外地同修还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真相传单，那时都是晚上出去发放真相资料，同修们都自行分组分村，把真相送到千家万户。那时的城乡公路少，还损坏得厉害，白天看上去坑坑洼洼的，可是晚上同修们骑在上面却如平地一样，没有颠簸，同修们都感到神奇。晚上出去挂条幅，那时候条幅都是我先把板刻出来，再买来红黄蓝的里子布，裁剪好后和同修一条条印出来，晾干后再用一根小棍儿穿在一头，中间挂一根绳，绳的另一头再缀上一个用塑料布包裹的小石子，一走一过，一个条幅就挂在了树上、电线上，又快又准。第二天早上，世人醒来，看到大街小巷、公园、公安局门口、河坡的树上、电线上，到处都是条幅，那场面震撼了世人，震慑了邪恶。甚至有人说，法轮功真神，开着飞机挂条幅，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加持。紧跟师尊正法进程，从发放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后来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我先建立了资料点，到帮助同修建资料点，到资料点遍地开花，手机讲真相，到溯江，再到现在同修都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20多年了，回想起来也不过是一瞬，可其中又浸透着师尊多少的心血啊。二、到天安门证实法。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写有“真善忍”三个字的横幅，呼吁江泽民集团停止迫害大法学员的壮举，让我感到和同修的差距。国外同修都去了天安门证实法，我们作为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却没走向天安门，为师父、为大法讨回公道，心里很愧疚，就想一定要到天安门证实大法。于是就和两位同修商定去天安门证实法。一天晚上睡觉，梦到一只凤凰驮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来到我面前，把一个东西交给我就走了。醒来后想了想，那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印章。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做法轮功真相条幅，去天安门证实法。于是就着手写字刻板，然后买来黄色的里子绸布，制作法轮大法好和真善忍的条幅。准备工作做好，就和同修商定了去天安门的日子。那是2002年的一个周日，我那天休息，早上起来也没和家人说，想着早去早回，一天就回来了。和另两位同修坐上去北京的长途客车，一路上发自内心的喜悦压都压不住，幸福满满。 我有严重晕车，坐一会儿车就吐得昏天黑地的，可是那一路上就没有晕车的痕迹。到天安门后，感到有好多便衣，有一个女便衣一直跟着我们，我们对她投以微笑，然后就在天安门先发了一圈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大约十几分钟后，没感到有不好的因素，就走到广场旗杆的东侧，这时正好有一个旅游团走过来，我们三人拿出怀中条幅高举过头，大声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等口号。我边喊边哭，喊完后把条幅挂在身后的栏杆上，就从东侧的地道口走出了天安门。听到后边人们说法轮功真牛，我们一去一回用了8个小时，还是坐的同一辆车。我想这都是师父的全程保护，才会这么顺利。回来后我就去和当地同修们切磋到天安门正实法的重要性，鼓励同修们都走向天安门为师父说句公道话，不给自己的修炼留有遗憾。在不长时间内，我们城乡同修们都陆陆续续走向了天安门，展现随身携带的大法条幅，证实了大法，为师父说了公道话。除了2-3个学员抱着万一回不来呢心态的出事了，被带回本地关了2天外，其余的学员都平安返回。同修们在此次证实法中感触很深，谈起来也很自豪，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挺激动的。3. 及时止损。我和 AB 同修组成一个讲真相小组，到村里集市上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都是同出同进的。一天，我和 B 同修从集市回来，看到 A 同修的电车还在，想他有可能来得晚了，就没等他先回家了。下午才得知 A 同修在集市被绑架，在同修 B 的提醒下，第一时间想到 A 同修是独居的，家中有大法书籍、师父法像、电脑、3台打印机、耗材、真相币等东西，不能让这些大法资源遭受损失。我们又有他家的钥匙，于是就和几个同修分头做事，让 C 同修回家开3轮车，我去集市找 A 同修的电动车。到了同修放电动车的店面前，看到电车还在那里，就问店里的阿姨知道怎么回事吗？阿姨明白真相，说2个穿便衣的警察把 A 同修带走了，走前 A 把一串钥匙扔他那里了，后来有个公安局的人拿走了。我就对阿姨说我没带车钥匙，明天早上再来取车。阿姨说晚上把车放屋里。我把这件事安排好，赶紧往回赶。同修 C 刚好把3轮车开来，再叫来了和 A 同修一个小区的 D 同修。我们4个人把同修家的物品都放到3轮车上拉走了，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二天一早，我骑电车带去找同修 B， 拿着从同修 A 家找到的车钥匙，把 A 同修的电动车骑回来了。回来后我们又到同修 A 家查看了一下是否有东西落下，没找到就回来了。就在我们走后不久，国保人员就上门了。此过程中在师尊的加持下减少了损失。4. 曝光邪恶，制止行恶。在得知同修被迫害后，力争在第一时间上网曝光，同时以传单形式在当地散发或张贴。一次 W 同修在单位被绑架到国宝大队两天了，同修的母亲也是修炼人，开始不同意我们曝光邪恶，怕触动邪恶，影响同修的工作，只是让同修们发正念加持。我和几个协调同修切磋交流后，觉得这样做不符合法，曝光邪恶是制止行恶，也是在救度众生，让世人分清善恶，于是就着手写真相粘贴。当晚粘贴做出来了，还没贴呢， W 同修就回家了。同修们都感叹大法的神奇，整体配合的威力。五，归正不正确状态。往往一出现同修被骚扰绑架事件后，有些同修就会出现怕心，小组集体学法也停了，讲真相发资料也停了，说过了这阵子再说。看到同修的消极状态，我心里也着急，可是再急也不指责埋怨，那只会加强同修的负面思维。在对待同修时，只看同修的闪光点，在法上跟同修切磋交流，鼓励同修走出来，让同修多学法，多发正念。师尊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善意地指出同修的不足以及有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同修认识到了，很快就能提高上来。修炼中始终贯穿一个悟字，能悟到就会做好，即使没做好，那也是修炼中的一个过程，过后也会归正的。认识到这一点后，在对待同修上很平和，只劝善不强求，一切自有师尊安排。其实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有师尊在看护着。六，修去求名的心。我一直觉得自己对名没有执着，也一直注意自己在言行上尽量考虑别人的感受，多为别人着想。可是在同修给我带话说谁谁让你到他那里去一下，我的心里就想了，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同修要给我指出来，或谁谁是不是说我什么了。和同修去外县交流，同修说的多了，心里就别扭，觉得同修有些喧宾夺主了，都盖过我了。当时我就意识到不对了，这就是颗求名的心在作怪。找到这颗心后，就压制它，清除它。和同修交流的时候，思前想后的，恐怕同修不接受，有些小心翼翼。过后意识到，这些心思都是人的东西，不在法中的言行。作为一个协调人，只要积点摆正，没有一点畏私的心，同修是能感受到的。我意识到，做协调人就是为了整体圆融配合，不是当官，也不是自己有什么本事，只是正法中，师尊赋予我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大家服务的，想做好协调人，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放低姿态，不能有在同修之上的心。协调人不是领导，只是帮助同修在法上修，以法为师，信师信法，走正修炼路，没有命令，只是让同修有整体意识，整体的力量才是强大的，才能助师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按照师尊的教导，这些年来协调工作一直都很顺利，同修们也都配合得很好，我地的整体环境一直都很好。七，做一个合格的协调人。每个学员的修炼都由师尊法身有序地安排好的，我当协调人也是由师尊法身安排的，因此我很珍惜这个千载万载的机缘，这也是我的偏德。这么多年中，在和各地同修的交流中使我受益良多， 更坚定了我信师信法、助师救度众生的信念。我一直把协调当作自己的分内的事，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以法为大，常人中的事都没有这件事重要。20多年的协调中，最初和我一起参与协调的两个同修，一个因怕而邪悟不修了，另一个从劳教所出来后不参与协调了。后来参与协调的同修，有被迫害进监狱的，有被迫害离世的，有出现病业假象的，有因家庭原因走不出来的，甚至有一同修说有他一个人就行了。我得知这句话后，心中不知是啥滋味，就有那么一种无力感。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是我也不干了呢，那谁来管？这是师父的安排呀，我们只能圆融配合，做得更好才对得起师尊的慈悲救度。好在师尊的安排下，很快就有同修参与进来，分工合作，才不至于那么力不从心。有同修因工作及家庭原因成了独修，我和同修就找到他家，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他还是我行我素，对我们不冷不热的，也没什么交流。后来同修的母亲同修病业去世，他也经历了一次大磨难，突如其来的病业假象差点把他拖走，他才恍然大悟，从无形的禁锢中走出来。后来我们要他出来一起学法交流，他也是经历2个月的时间，才强行突破了阻力，走出来了。这令我和同修们由衷地为他高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媒体工作之余每天面对面讲真相的经历，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6日。我在媒体工作，2022年7月20号当天，我第一次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街上向美国民众征集结束邪恶中国共产党的请愿书，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曝光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的真相。一年来，我每天利用中午午饭时间出去讲真相45分钟，下午下班后出去1小时15分钟。我上班公司的地理位置给我提供了方便条件，一下楼就是车站，这样我每天基本花2个小时在车站讲真相。除了星期天，不管天气如何，每周天天如此。公司每天4个整点集体发正念，我有许多次都是在发正念过程中看到像神韵演出一样，舞台上女演员们集体瞬间起跳，同时瞬间在空中摆出花朵盛开的图案，或是男演员们在空中瞬间摆出很勇猛威武的阵势。我还看到过像画在红银里的那种飞天。有一次我发正念的时候，出现了8个字，为你而来，祝你成功。还有一些别的景象，如不断滚滚而来的紫色光团等。所以每次我发完正念就正念十足，打消了不出去救人的念头。发完正念，我立刻背着真相资料就走。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在推动我。一天我下了楼，正朝人群中走去，突然觉得我来这里干什么呢？ 人们都在享受着生活，我却要这么辛苦，回去吧。就在这时，我的脑中清楚地出现了师尊的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目前整个宇宙已经发生了一种很大的变化，每次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整个宇宙中的生命全部处于毁灭，完全处于毁灭状态。我一下子就警醒了，宇宙处在特殊时期，法轮大法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是大法弟子，有助师救人的使命在身，贪图自身安逸而不去把救度的大法告诉给世人，岂不是见死不救吗？于是我又继续精力充沛地去讲真相。为私还是为他，就在这短短的一念间。这也是我得益于这段时间坚持背诵《转法轮》。慈悲的师父知道弟子们有救人的使命和誓约，不忍看到我将因为错过机缘而痛悔，所以就时时点化，时时引领，唤醒我，促使我精进。有一次，我给一位西人讲真相，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提着提包，看样子是下班等车回家。他签了结束邪恶中共的请愿书，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他收下我递给他的资料，然后跟我说话。他说他知道中共做的坏事。这时，我发现他右边肩膀上爬着一条绿色的肥胖的虫子，在往他脖子的地方爬去，非常恶心。我小时候要是见到这种虫子，会吓晕过去。修炼大法以后，我正气足了，就不怕了。我打断他的话，因为怕虫子爬到他的脖子上。我说，你肩膀有东西。他低头看了一眼，看样子也吓得不轻。他下意识地用手扫了一下肩膀，伴随着跳了一下，并转了半圈，脸色大变，四下张望。看来还真有怕着东西的男子汉。我也被虫子和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随着四下张望，并在他前后看了一圈，却怎么也看不到那虫子了。我就认真地告诉他，你安全了。他看着我说，我安全了吗？我说，是的。这时他的车来了，他道了好几声谢谢，走了。后来我回想这个事，才想起来，这不是师父在鼓励我，那个人得救了吗？地先生不时会在车站碰到我，他已经了解过真相。他说，你给我的小莲花，我送给我太太了，我太太很喜欢。他每次碰到我，都会和我聊几句，并鼓励我。他说，这里的人们，他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比他们知道的多，你比他们强大，你要坚持下去。有一位老太太是基督徒，她签了结束邪恶中共的请愿书，我给她讲了真相。我说，邪恶的中共不仅要从肉体上毁灭人，他也要从精神上毁灭人。他反对人们践行真善人，他要彻底毁灭人类。他笑着说，他办不到，我是基督徒，一辈子信神，我知道有神灵一直在跟随着我，我今天碰到你也不是偶然的。他举着手里的资料说，我会去好好看看这个。就兴冲冲地走了，剩下我站在那里感叹，这是真正信神的人，不是维护宗教的痞子。有一位白人女孩站在人群中，像一朵白玉兰，在这个乱世中，她保留着端庄大方的传统女性的外表。如果从一个孩子身上可以看出她的家教，就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培养出这样的孩子。和他说话时，我发现他的眼神慈善的可以融化污垢。他迅速地签了请愿书，接过我给他的资料，恳切地对我说，谢谢你把我们聚到一起。我惊叹于年轻女孩的胆识， 也感恩创世主对善良人的珍惜。我还经常碰到观看过神韵演出的观众和大纪元的读者。从交谈中，我知道这部分众生对真相的了解最为全面和深刻。到写这篇修炼心得交流的时间为止，我已经征集了15000个美国民众的签名。15000这个数字，是我在1月份根据当时的情况定的目标。但当时心里没数，因为要每天坚持不断地出门讲真相才能做到。没想到师尊帮助我提前5天完成了心愿。所以我想趁着今年720到来之际写一篇交流文章。这一年来，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大法的法力在推着大法弟子走正路，完成使命。再就是在师尊的慈悲鼓励和指引下，弟子才能在迷中突破重重障碍，继续前行。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体会，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